就是我还有一个梦，就是我梦到和一个师兄，我们观音堂的师兄，然后在一起，不知道是去哪里玩，玩得很开心。然后过后呢，我就突然我们就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趴在他身上，然后在他耳朵旁边就讲了一句话，说然后就还觉得好像很幸福的样子，说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这个师兄呢，他是我们观音堂负责人，他其实是个女的。他虽然就是讲话什么做事是有点阳刚之气，可是我不可能对他有这种邪念。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梦？
这很简单，意识当中，说明你意识当中上辈子跟他有感情纠纷，所以这辈子来你就很喜欢他，听得懂吗？要把小爱化成大爱。
她是女的。
哎呀，就是你对她的爱，明白了吧？哎呀，你这哎，我问你，同性恋是不是女的？两个同性恋是不是两个男的？男的跟男的不能爱的。我问你，爸爸爱儿子呢？
那我有同性恋倾向吗？
没有，就是叫你不要太爱他。现在没有同性恋现象，说明你很喜欢他，明白了吗？我所以叫你要不要小爱，小爱就是私人的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要大爱，你要觉得他有付出很多，为我们心灵法门都在渡人，听不懂啊？
懂。
懂了，
明白。
那同性相爱的话，并不是说一定是同性恋的，是爱嘛？爱怎么不可以啊？爸爸爱儿子呢，妈妈爱女儿呢，不是同性啊？但是问题不能把它变成私的，私的话你就变成真的有恋爱倾向了，听不懂啊？
我前世是不是他的妈妈呀？
你怎么不说你前世是他奶奶呢？
没有，我就感觉我
是他姥姥好了。你再找辈分大的一点讲好了，你是他太祖母，你是他老祖宗，傻姑娘了，去看他这个干嘛？你最好在台长电话里说，台长说是的，你明天就跑这去。台长说的，我是你奶奶。你就开心了，全部不孝顺的人看见你以后都叫你奶奶。看见智慧吧。这就叫法喜，听得懂吗？要高尚的法喜。
那我觉得您给您就是打电话，不管就是扑腾也好，还是这种直话直说问答也好，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特有所指的。我们打通电话就是所谓的像班主任和校长笑着我们才能够打通电话的。然后呢，台长和菩萨要是指出你的毛病，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去反省，我要改，不要不改毛病。我觉得不改毛病就是对不起您，对不起菩萨的那种慈悲啊，那种
怎么办吧？
那种就那种心，我就
那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讲话，孩子有时候也不听了，还以为爸爸妈妈恨自己呢。所以这些孩子，你说搞得清楚不啦？
对，他向着你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不改毛病，反而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事儿的，我真的不能接受。
哎，学会接受，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傻姑娘。听得懂吗？你开悟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你不开悟的时候你也不能接受，你要原谅他们，很多人都还没开悟呢，你怎么办啊？
是。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心灵法门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亲人的感觉，然后我希望能放下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是这也是让我们就改毛病，让我们和一些，让我们为心灵法门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有些师兄把自己的那些想法能够放下，然后呢就是一个和一个一家人的这种感觉，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好。
对，有些师兄修得还不够好，虽然他有时候做负责人，但是并不代表他就修得好，听得懂吗？像这种事情没关系，慢慢来，他也在修，你们也在修，相互善意的提个醒儿，他不应该有什么想法，明白了吗？嗯，
是 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智慧，该说话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了，就那种感觉。
什么敢不敢的？你又不是为人家的，你是为了众生嘛。你站出来说话，哪怕他把你赶出去了，那他自己也会有所收敛，那么对其他人不就好了吗？再说他也不敢这么做啊，他敢这么做你就告诉我，我就先把他叫他先不要负责，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没智慧，智慧还不够，考虑事情不够圆满，然后所以就哎呀，请台长多批评。
多批评，自己要好自为之的，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能够成功就成功的，这个是靠着长期的一种积累。比方说你长期拥有智慧，你就敢讲话了。没智慧的人怕啊，那就不敢讲话，听得懂吗？因为他还是考虑到自我太多啊，我一讲他对我不好了，我一讲人家会怎么看我，我一讲会不会他以后不要我了，来了我一讲他跟我去结怨结仇了，还是把自我想的太多，这种人只有私心没有公心，那你怎么能够帮别人站出来啊？台长站出来为别人讲话得罪多少人呢？我怕不怕？
明白。
你记住，只要为了众生啊，就像这个为人民服务一样的，你只要为别人的话，你就不要怕有什么得罪不得。你只要为大家的，你能够如果里边大家里边掺有的小家私心，你就会怕，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就是有的时候想学台长的圆融之道，就是中庸之道，但是学不好，依然学不好，自己的内心还有的时候会有小抵触心理，但是就像台长说的，没有智慧，自己私心太大，然后不敢去说，确实是我这个以后一定会好好改。
嗯，好好改吧，不要怕。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谁把人家慧命断了，谁倒霉。比方说，你是为法会，为法会好，为这个众生好，你讲的话，人家把你赶出去了，他就是断了你的慧命，这个人他就自己有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再说他就算赶我，我也不会退转，我也不会断我自己。
对呀，你去的又不是他的，对不对呀？
对，
观音堂也不是他的，学佛又不是为他学的，你自己好好学嘛好了。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台长，我今天就是前些日子提交了拜师申请，然后我也想台长问一下台长，我有没有资格拜师？
有啊。好了，
嗯，
有啊，谁说你没有资格拜师的？
嗯，不是，我就想自己得到台长的肯定嘛，因为我觉得我拜师，我就是想能够自己提高，然后提高自己的境界，还有智慧去救助更多的人。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拜师的人也不要，就是说为了得到台长的加持之后就不好好修了。我觉得这样浪费台长的功力，然后台长
不是你管的问题，好好把自己先修好吧。你这样，你老这么想的话，人家当然就讲你了。你先把自己修修好。你这样的，好像我是最为台长的。哎呀，我对那个心灵法门最好，人家当然觉得你站在高的位置上看人家，把人家都看扁了。
哦，知道了，我没有台长，我一定会好好改自己的毛病。
人的不良习气很重，即便是学佛多年，也有时很难改掉。不仅影响自身，也很容易影响同修，甚至在弘扬白法门的过程中起来阻碍作用。请教师父该如何面对及处理佛友间的一些不良习气很重的问题。
对于佛友间很多的习气很重，用三种方法来对待。第一，自己要在这个对待三种方法之前，必须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对的，就是自己啊是完全正的，而且这个正不能自己说，要让别人说，听得懂吗？就比方说心里要明理，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观世音菩萨啊，我是凭良心做的啊，我是怎么样。好，第一啊，对一些有一些习惯不好的，有一些劣根性的同修，尽量帮助，尽量鼓励他。第二，对一些已经做到伤害别人的人，把他冷处理，让他在家里修， 第三，碰到一些品质恶劣，已经做出过伤害别人，而且伤害别人已经是不可原谅，虽然他自己在忏悔，在末法时期，这种人请他出去，否则会整个弘法事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弘法必须要打磨，不打磨的话你根本弘不了法。今天西游记唐僧这么善良，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到西天取经，他没有孙悟空护法，没有把这些魔打掉，可能唐僧今天还关在妖魔洞里呢。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这个人本质有问题，不管他说什么话，请他出去。好了，人不在多，根本不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看看人都出去，人出去不怕，为什么？真正上天没几个的。很简单，我们是普度众生，但是人家不要你普度，没有缘分，这个只能放下。如果你再这样执着拼命去拉他，你一定会被他拉下去的。末法时期没有时间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现在说，如果发心去救监狱里的那些苦难众生，我们让他们理解佛法，可以吗？可以。你连人间那些人你都救不了，你救什么监狱里的人啊？你说什么空话？他们这种劣根性，你进去了，他先揍你呀、啊。
是是是。
明白了吗？所以在共修组这些坏人，求观世音菩萨，叫他出去。我告诉你，他要跟你捣蛋，请护法神，一点不客气。
那你说的那个请护法神，是不是请直接请观地菩萨就行了，是吧？
不是，请观世音，请护法神慈悲心灵法门护法神，你就把前面心灵法门护法神讲好了。心灵法门护法神不是观地菩萨了，所有的护法全部都来。我可以告诉你，连八仙都会过来的。
啊，八仙
啊！啊，八仙，还有那个，
啊、
还有那个采风火轮的哪吒，
哪吒啊！
啊，都会，你根本用不着讲谁的，这个轮到谁值班，轮到谁的责任，谁哪位护法神就会下来。所以那些魔，你让他来好了，让他放马过来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没有搞到你呢，他已经出车祸死了，就这么简单。有些人不是搞我吗？哎，搞了，自己先走掉了，要去搞了。他在网上不是写了很多吗？造谣、诽谤、污蔑，让他来呀、啊！开什么玩笑了？正法是这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啊！啊，永远记住啊，邪不压正啊！
嗯嗯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现在你看看。现在你看看有些形势你就知道了，那些邪还邪得不厉害啊，啊，有权有势有名有利有钱什么没有啊，能压得了正吗？为什么照样出事啊？我不讲什么你都知道。
哼，
开玩笑了。好了，
明白。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是关于这个护有神通的这些同修这种情况，前一段时间这边有一个同修，他给师傅打过电话，就是图腾电话。师傅呢给有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同修开示了，就是是这样，那个师傅也开示过，就说对于这个有同神通的，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跟他过多的接触，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有神通的人呢，他们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后啊，他们现在都很想学这个心灵法门。
嗯，
这种情况下，师父我们怎么做更如理如法一些啊？
很简单，有神通的人如果想啊学心灵法门，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说在人间有神通的人了，就是在地府啊，有很多的啊灵界和过世的亡人啊，还有一些地府的一些。关他们都要学心灵法门，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好的法门， 明白吗？
对，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跟神通的人接触，首先你接触的这个人要有能量。
嗯，
你没有能量，那么他身上会有很多的鬼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没有正能量的话，你跟鬼去接触，你很快被鬼就上升了。
是，
今天你举个简单例子不大好听，你去跟那些啊灵灵界界的那些人，你今天一生没有不是菩萨的话，你不是地藏王菩萨的话，你怎么敢到地狱去恶鬼道去？
对
啊，所以我叫你们少跟他们接触，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能量不够，因为他身上有灵性，而你们身上又没有能量，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他一接触的话，你很容易啊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台长也啊也是非常谨慎的跟这些人接触，他如果愿意学佛就按照正常人来算，不要，如果他只要还在用他的神通在搞来搞去的话，你们就少跟他接触。听得懂了吗？如果他今天想正正规规想学佛，想要去救人，那么就拿出正正规规的样子出来，不要装神弄鬼。那这样的话啊，你这样的话谁都受不了的。一个公修组大家都在里面好好的，突然在他跑进来说，哎呀这个地方，哎呀这个灵性来了啊，你们的家族，你说你怎么共修啊？你告诉我呀。
对
对不对呀？他跑进来，
是是吧，
他跑进来说你身上有，说他身上有，人家别人都吓得跑了。
对对对
对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啊？那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因为基本上有神通的都是修到一定的时候，他身上啊有这种灵性啊，灵性上来给他看见啊，这种台上见的太多了。你说要找出几个有菩萨大神通的，那几乎是少之又少，你基本上碰不到。我就跟你讲，很简单，碰不到的。啊，一般的那些啊，他能看见啦，什么东西啦，讲出来啦，哦，怎么样啦？啊，基本上都是有东西在他身上，他看得见。那个大神通和这种灵性在身上五通，它是有分别的。大神通是他本身在灵界在修成之后，他带有的那种菩萨的神通，它是一种自然的，从内涵里出来，从内心就本性里出来的神大神通，听得懂吗？
对，
啊，
是的，
啊，举个例子给你听，就这个道理。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过这种小孩子小神童吗？啊，过去这最近我看见正那个央视里边有一个小孩子这么小，把四书五经啊，把那些中国文化啊、地理历史啊背得这么熟，连主持人都被他吓怕了。你看见过这个新闻没有？没有。
那个没看见，不过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从小就这样的话，这种人是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从小，他上辈子他的前世啊，这种就带过来的。
是。
还有一种人呢，
是的，
是在人间慢慢的啊小啊拼命的、这个学啊那个学啊，学到后来慢慢的啊自己啊拥有了这些东西啊，或者通过别人的关系让他达到了某一种目的，他能够成功的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都是后天的，那就是说人家在他身上所造成的这个情况。
请问师父，现在帮一位男同修问，就是他说他跟共修会的观音堂的同修不合，然后因为他很少去共修会，跟他们感情不好，然后这位男同修通常都会在网络等法，请问师父他应该怎么处理跟同修之间的这个冤结呢？
我都没听懂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就是有一位男同修，他很少去共修会，然后跟共修会里面的师兄们感情比较不好，他应该如何化解呢？
他应该如何化解？如果作为他是第三人称，台长告诉你，他应该好好学佛，应该放下自己。好啦，如果作为你第一人称是你们的话，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帮助他，去团结他。好了。
嗯，因为这位同学他比较少过去观音堂，是因为他在家里比较多，在网络上都在做助人弘法的工作。
那就随他去，很好，各行其道， 用不着非要到公修会来的。现在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家里念，根本不到公修会去的。什么？这是我们社团俱乐部啊，一定要人人要多啊。修心就是修自己嘛，人家在家里不能自己修的。心灵法门，我告诉你们，财长主张的是在家里修，不要跑出来轰轰的，轰轰就有事情了。好好在家里念经修心，不是挺好的？
嗯，然后有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去弘法，去助助人，交流会也行，对吗？
有时间就做，他愿意做就做，他在网上照样可以渡人，他不愿意跟人家接触，他自己保持清净的心有什么不好啊？有时候有的公学会里面那种烂人很多的，还有的人都有目的的，喜欢这个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喜欢跟这个男师兄在一起，这样的话反而不如在家里念经了。我讲话你听得懂不啦？
嗯，一直听得懂。
好啦，
我们都会注意这些问题。
拿一袋水果，但是那些水果都掉在泥巴地里了，都沾了很多很多的泥土，
嗯，
水果都变黑了，根本吃不了。
好啦，
很多米都
功德有漏，帮人家背业，那就是你。
啊，嗯，他接着还有一段是，接着我和做梦的同学说自己延误了两班航程，请师傅解梦了。
要当心啊，退转，实际上是属于懈怠两次。
啊，就说懈怠了是吧？
懈怠了，你要当心
啊。
我看你是救人的时候不要男女色分得太清啊。跟女同修一起同修的时候要那灵魂特别干净，听不懂啊？
嗯，是。
好了，否则就是苹果掉在泥巴里了，而且变色了，那就完了。
对，
你白修了，听懂吗？
白修。
嗯。
嗯。我们这里告诉一位师兄，他很过分的迷恋拍摄那个灯光，不管早上和晚上，每天都会拍摄。啊，比如说拍到照片有一些指引，这个算他会不会算是着魔呢？
着魔，已经着魔了。
已经着魔了。
嗯。
然后呢，他有那位同学呢都有喝酒的习惯，这弟子劝告他的，他已经啊无能为力的。他说不是他喝的，是他身上的灵性要喝的。啊，
叫他不要到观音堂来。
叫他来观音堂吗？
不要来观音堂。
叫他不要来观音堂。
啊，在家里自己好好修，没办法。
啊，这样可以。
其共修组的负责人做事情做得不圆满，导致大家有意见，佛友们在背后讨论看法和意见，这个算两舌吗？
已经两舌了，只要你挑拨就是两舌。
那这个业障重吗？
两舌的业障要看的，如果你一天到晚两舌下去，不肯定是重得不得了，要下地狱的。如果你只是偶然的，就问题不大，念念礼佛就可以了。
好的，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一直念啊，好吧。
就是念到心里没有芥蒂为止。
对对。
同修组里面有一位同修，他私底下向多位认识但不是很熟的师兄借钱做私人的事情，请问师父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你说呢？还要问我啊？如理如法不啦？
不如理不如法。那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因为知道这个情况的同修并不多，只是少数的人知情，他们想问师父是可以把事情公开出来，还是任事情自然发展？那如果公开的话，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度，可以就
公开出来，把事情公开出来，不要把人家名字讲出来，让大家都防范，不要去借给他。
哦，
听不懂啊？
哦，
有些人就是利用心灵法门做坏事，这个都不可以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啊，
身边发现有一个佛友以生活困难参加法会、放生、做功德等多种理由，跟身边的好几个佛友借钱，又告知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他借钱的事，怕人家笑话。后来发现他不急还钱， 后来大家知道好几个师兄都是同样的情况，被他借钱了，因此造成被借钱的佛友心生烦恼，请教师父，这种情况借钱的师兄们是不是没有智慧，造了恶因，让他们应，那他们应该是否放弃要钱，还是以怎样的方式去索取？
去告诉所有的人，就去告诉所有的人，叫人家不要去再去借给他了，这个是个骗子。
哦，
这种人就是出佛身上的血，利用我们学佛人的善良，听得懂吗？
嗯。
他好意思来借钱呢，他就不是个正人君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下流胚。我告诉你，这种皮厚的不得了，好几个人同时借，哎，这种人没什么话讲。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明白了吗？有些人要上天，有些人想下地狱，你救都救不了了，
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然后现在嘛，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借钱不想办法还的师兄的母亲，以督促他还钱，但是考虑他的母亲是学佛人，这样做是不是又影响了这位母亲修行，所以他们有点犹豫不决。
去问他要呀，请问要当事人要呀？
当事人。
哎，谁叫他们借的啦？没有智慧啊！
嗯。
学佛人都是好的，啊？是佛是好的，
嗯，
学佛人不一定是好的，听得懂吗？
哦。
不开智慧啊，慈悲不能随便来的，慈悲坏人的话，你有时候他就去伤害更多的好人，你是不是做坏事啦？
嗯，
你这叫慈悲不啦？
嗯，
一个人要去杀人啊，他快点摔倒了，被警察要抓到了，你把他保护起来了，他接下来再又去杀其他人了，你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啦？
嗯，这样就变成帮凶了。
好了，听不懂啊？
嗯。
啊，大帮凶。
有时我们好心好意帮助人家，但是却无意伤人，严重者甚至断人慧命。
看果的，
嗯，
最后的果就是看到你种下的因是好是坏，没办法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师父，如果他们把这位师兄借钱的事情反映给共修组的负责人，施加压力给他，让他赶快找工作还钱，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师兄们是否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借钱要还，对不对啊？杀人偿命，天理，没什么话讲。